你好，欢迎来到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线上冥想课程声音栏目，由我 Jade 作为原创作者和声音主播。你可以在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微信公众号找到对应的文字内容和关于我们的其他信息，也可以在各大声音平台搜索晚风说，找到我们制作的另一档播客栏目，欢迎的收听。今天是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的算是一个前言吧，第一次录制，然后想先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想法要做这样的一门课程，或者是也算是写了一本小书吧。每一节课呢会以文字和声音连载的方式在公众号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和我们的同名的这个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的播客上面去播出。然后因为文字和声音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介质，所以我们会同时有文字和声音的形式。今天也是蛮紧张的，因为其实是先写了这样的一本不到10万字的书，然后但是决定以这种方式，然后声音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介质，然后也可以帮助一些喜欢声音为媒介来获取信息的人来了解我们想要传达的一些知识。我前几周吧从尼泊尔结束了冥想大概是2周的闭关，回到北京，当时写下了一篇20000字的算是体验和纪实。写字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老师曾经对我们说要谨言慎行，然后出去之后不要跟人随便的聊冥想的这种就是一些奇特的体验啊，然后深刻的感悟啊，除非对方是特别真诚的在询问。然后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不要去因为你有了这样的经历而去炫耀它，然后也不要因此来助长自己的这种不平常的心态。所以我还蛮理解为什么他这样讲。所以我在写字和在去当时去发表了一篇文章的时候，就在一直在犹豫说我要不要去分享它，还是说把它只是作为我一个私密的个人的回忆，或者是只和我身边比较亲近的朋友去讲。但实际上我在这个闭关冥想这一天还是蛮惊讶的，因为其实我所接触到的所有的同学都是西方的白人，就是他们都是从欧洲和美国千里迢迢来到一个尼泊尔的小村去参加一个，有的人在那儿待10天，有的人在那儿待3个月都有，甚至有更长时间去来参加这样的集中式的训练。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就对于冥想本身已经有很不能说很深刻的理解，但是至少是比我们多了一些很多的常识吧，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不管是对于注意力啊，还有对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对于他们和社会的关系，其实都有很多好处。所以即使是没有宗教信仰，甚至是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比如说当时有很多我看得到他们吃饭的时候的这种祈祷嘛，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人都会在这里去练习。然后我就常常在想说，为什么中国这么多人，为什么北京几千万人口里面，其实我却很少遇到这样的这个普通练习者。对，所以当时其实心里面就还是蛮想去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冥想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总的来说，其实冥想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你什么时间 遇到这个东西，然后以某种机缘选择怎样的工具、老师、道路，以什么样的速度获得某一种阶梯式的体验，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它也是一件很难以言说的事情，就是语言在这里面体现出它的局限性。语言可以教给你说，一个基本的指导，说怎么样去冥想，或者大概的好处啊，体验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真正的身体和意识的这种体验，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思想上的颠覆，还有启发，其实远远不是语言能够精准描述的。冥想甚至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有的人相信它包治百病，有的人就是说冥想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抛下对很多事情的执着，但是它可能变成了一种对于修行本身的执着，就另外在我看来是另外一种执着。有的人想成佛，有的人成了魔，有的人该怎么活还是怎么活，其实没有对他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那我自己接触冥想有3年的时间了，然后我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读书和学习，然后所以我研究相关的历史和它的一些基础学科也已经大概有1年的时间。然后我写下这个，我就开始去有这个想法去设计这门课程和写下这个课程内容，大概也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其实时间并不长，我完全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教别人冥想，就是当一个老师，我不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我不是那种雪山上的高僧，也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也不是瑜伽大师，我不是作家，不是商人，不是创业者。那我自己到底要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答案，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但是冥想曾经教给我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有些事情要依靠直觉，依靠心灵去行动，而不是计划，还有理性的推理。我本来就什么都不是嘛，那我只是一大堆神经元细胞与外界环境不间断的一个信息交换。我依靠写作的欲望而写作，冥想的欲望而冥想，生活的欲望而生活，所以一切都是自然然的发生了，它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但是我现在还记得说我当时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起点，其实是一个一瞬间的灵光一现。当时我参加了一个，也是因为机缘巧合，参加了一个瑜伽培训，一个阴瑜伽的培训。老师呢是，应该是全世界现在阴瑜伽领域里面的前三把的一个大师，叫 Sarah Powers。然后他在北京开了一个1周的课，然后我去，学了几天。当时是一个春天的下午，然后室内的光线非常的暗，所以窗外的阳光照进来，阳光就很舒适吧。然后当时我们坐在自己的那个瑜伽垫上，然后大家就围坐着 Sarah， 然后她坐在一个不高的一个小台子上面，然后去讲。她每天会设计不同的内容，有阳瑜伽、阴瑜伽，然后每天还会有1/3的时间在讲正念冥想，甚至更少的时间。我觉得大家当时那个场景特别像，圣人布道的时候围坐的那个僧团，就是，你可以想象苏格拉底，想象孔子，想象释迦牟尼在讲道的时候，可能就在一棵树底下，旁边都是围着他的学生，让我想起了那个场景。然后我们的大部分的同学其实完全没有接触过冥想的，他们一般都是瑜伽老师，或者是对瑜伽的爱好者，是身体瑜伽的爱好者。所以每次讲到冥想的时候，其实 Sarah 讲的东西都很浅显，很基础，几乎所有的知识，所谓的知识都是我其实已经接触过的，我已经读书读到的，或者我自己已经了解过的，所以他的知识对我来说并没有任何新鲜感。 但是有那么一个瞬间，我就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然后他的声音是那种很温柔、很坚定的。然后我坐在后排，就穿过空气到达我，然后我觉得我并不是在用耳朵或者脑子听见，而是在用身体直接感受到了一股能量。所以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说，作为一个知识传播者吧，然后我觉得你需要的并不是说在这方面我比所有人都懂，我很厉害，我什么都学过，我是高僧，我是老师，我是瑜伽行者，而是我可能只是与某一群特定的人产生了共鸣。那这个产生共鸣的原因，可能是通过某种特殊的关系，可能是我们说同样的语言，可能只是我的声音很好听，或者是某种信任。但是就是因为你以某种方式去诠释同一件事情，可能就会触达不一样的人群，所以我突然觉得我得到一个启发，我就有了一种勇气。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吧，我就开始在用业余的时间给家里的家人和身边的朋友，去 casually 就是比较随意的上冥想课。我当时整理了一些很简单的一些阶段性的知识，然后通过边上课呢，我也边去整理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也边去接触了更多的我感到好奇的和，他们提到问题的我不能解答的一些知识，然后我自己也有了更大的动力去练习，因为我就比较实在的感觉到说，这件事情正在让我和我很在乎的身边的人变得更好，这种感觉是很好的。然后我自己练习的过程中，大概3年，其实我没有接触过，我没有过那种特别正式的固定的冥想老师，但是我总是能在恰好的时间遇到指点我的人。然后或者是某一本正好解答了我当下有一个问题的某本书，或者是某些信息，就一步一步很自然的就往下去学习。慢慢的，我觉得我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学会分辨适合自己的和不适合自己的，然后也学会了把冥想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然后把正念当做一种人生哲学，但是因为我自己读英文书和看英文的网站，信息视频比较多，但是我发现，在我探索这几年里面，其实我没几乎没有遇到过，不能说好不好，是适合我的中文的冥想内容，或者老师，或者是一起练习的朋友。我觉得中文世界的冥想内容，教学就是这个教育内容吧，就是 education 的这些素材，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英文内容，或者是主要是英文为主吧，相比较起来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相对来说宗教性比较强，因为毕竟我们东方接触佛教其实已经比较长的时间。然后现在内地和比如说香港，然后或者是周边的一些我们能够比较方便到达的地区，其实大部分的禅修中心和这种有资格的老师还是在传统的佛教寺庙里面为主。然后他们也是通过佛教寺庙接受捐赠的方式在免费的做这件事情。另一方面，其实中文的就是去解释。比如说，解释方法，解释什么是冥想，什么是正念，这些语言，大多数大家还是在借鉴流传自佛教或者是其他传统教派的典籍或者是解释。相对起我们所熟悉的现代语言，就年轻人所熟悉的现代语言来说，我觉得比较容易产生误解。比如说，如果你谈到打坐啊、禅修这两个词儿，听起来就会觉得很遥远、很神秘。所以，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其实我常常感到还是挺疑惑的，甚至是有些抵触。我还记得我在香港的一个也是禅修中心的这个一个短期的训练课程里面，我可能没有待到最后就离开了，因为 当时的气氛是他的其实课程内容还是不错的，同学也还都是蛮好的，但是当时我们每天一睁开眼就在，它是一个传统的佛教寺庙，那么就在一个巨大的佛像底下冥想，然后他的一些老师的语言啊，然后一些这个大家交流的方式中也是比较多的佛教语言，然后我是觉得我不是特别喜欢那样子宗教感很强的氛围，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有阻碍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商业性，商业性其实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儿，但是由于我们看到前就是最近十年最近十来年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起来，其实西方有一些冥想相关的 APP，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 Headspace、 Calm， 还有一些付费的课程，包括 YouTube 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老师的这种，还有专门的频道，这种介绍，还有线下的培训，还有对于一些高管的这个比较昂贵的培训，都有各种各样的商业模式。那有一些人看到了商机，就会把这些内容直接复制粘贴到我们的中文世界里面。我自己觉得商业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而且如果要让这件事情发展下去，好的内容一定需要可以养活自己，可以有持续性，就是 sustainable。 但是如果说你其实并不特别懂这件事儿，就马上的去以商业模式为先，培养好的内容为后，或者直接标榜一个 KOL 作为心灵导师、精神领袖，我觉得这个就有点不负责任，就是因为容易让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误入歧途。因为精神需求本身是一个特别难以分辨对错的算需求领域吧，假知蜜糖，已知砒霜。很多人他看到说哦 ，Headspace 这个软件做得不错啊，然后每一年的营收数据非常的好啊，获得很多融资，估值很高啊，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说这个创始人 Andy 他自己在喜马拉雅他是真正出家当了十年的喇嘛，然后最后就当了十年的和尚，然后才回到了伦敦，回到了文明世界里面出于某种原因做这件事，而且后来他还得了癌症，然后他现在还在治疗，但是他在坚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算是一个练习者，本身也有资格当老师，然后他整理出来了这些内容，以一个更切合大众的方式去传播，但是去抄袭他或者借鉴他的很多商人往往只看到一些短期利益，所以特别着急的就去模仿或者是去获取用户，就是有点急躁吧。然后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还蛮我觉得还蛮缺少专业性和原创精神的，就是虽然冥想这件事儿，这个训练方法其实有大概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怎么在现代社会变成一种新的科学语言，怎么与普通人的生活相结合，怎么产品化、标准化，怎么在正确的引导和过度渲染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这些尝试才刚刚开始。如果你在中文世界里面搜索冥想或者正念的话，你会发现大多数的你搜集到的信息和他们的传播者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要么是没有足够的亲身实践的，要么就是坚信说哦，我说的就是真理，我自己的理论比其他人的都厉害。其实普通人需要的我觉得并不是高深的知识，不是得道成佛，不是脱离轮回，也不是立竿见影、药到病除，他们其实只是需要了解这件事情，比如说冥想、正念作为一个新鲜事物的一些基本常识，还有他们有什么样的选择跟如何做选择的一些引导。那我在当时在尼泊尔的就是这十几天里面，只有第一天刚进去的时候扔给我一个薄薄的小册子，大概就7-8页吧， 你看完这个小册子可能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剩下的都是靠自己在练习。因为冥想本身其实是要依靠自己的实践去获得一种直接知识，所以过多的纸面上的知识和老师讲的知识反而会成为实际行动的一个阻碍。所以其实后面对我的冲击还是蛮大的，就是我发现说本来我以为知识很重要，其实后来发现没有那么重要，自己的体验更重要。那本来我以为不那么重要的，比如说同学之间的互相影响啊，老师的偶尔的解惑或者是故意的不解惑，就有些问题他故意不回答，然后时间的积累啊， 我自己自省的这些日记跟回忆反而最后成了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大道至简吧，然后也殊途同归。我觉得有可能真实的记录本身是最有价值的东西，然后真实的陪伴跟分享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懂的就不要去说，就是你说出去的话一定是自己已经至少大概研究过，至少比较有自信的。然后太多的语言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语言本身有它的缺陷，就说多了都是错。所以佛祖当时在传播的时候，其实他是说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但是他不会说是什么，不会说你最后要到达或者想要去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因为语言其实很难完全正确的。那如果这样看来的话，我现在所做的所说的一切也一定是错的，这其实让我挺沮丧的，但是我觉得也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接下来你如果继续去 follow 这门课，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这门课的话，你所学到的，你所接触到的也都不是什么别的地方获得不了的知识，而仅仅是一种看待冥想和看待世界的角度。因为大脑维修艺术嘛，就是那其实是一种，我觉得它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它涉及到我们的注意力啊、思考方式这些科学性的东西，但是也涉及到一些哲学性的，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些哲学性的东西。那怎么样去使用这门课的内容呢？我这里有几个建议，或者是我觉得这门课程它所承载的一些角色吧。第一个就是理解冥想的基本原理，从常识的角度、科普的角度了解冥想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局限，需要怎样的经历不同的过程和阶段，还有与相关科学概念或者是其他学科的关系是什么，比如说它和瑜伽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和这个易经八卦的关系是什么，和一些这个我们说中医的关系是什么，和脑科学神经科学的关系又是什么，和心理学的关系是什么，这些相关的内容。第二点就是初学者的入门练习指导。就是我希望如果你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冥想的人，然后可以从零开始体验这件事情，那么根据练习密度的不同，比如说你每天是15分钟还是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的话，那我觉得我们所覆盖的内容至少可以覆盖普通练习者前几个月到前几年的基础练习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和后续，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接触某一个具体流派的那个理论，然后去深度练习。所以其实我希望这门课程只是一个起点。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开放性话题。我希望我们可以持续的去探讨冥想与生活的关系，以及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重要的议题，启发感兴趣的人借助冥想获得的体验去实际的影响自己的生活啊、工作啊、亲密关系啊、消费观啊等等等等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和你要面临的选择。那我觉得这个才是它最重要的意义。怎么去 去使用这个你现在所看到这些内容。因为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本身它不是一个一应俱全的教科书，它并不是那种说哦，我看了这本书，或者是我看学习了这门课程，我就什么别的东西都不需要了，然后我就可以也没有别的问题了，然后我就可以特别顺利的去冥想。其实我觉得因为冥想这件事情它每一个人的体验都非常的 personal， 就是非常的个性化，所以你在这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有很多自己的问题，而且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你想它是一件自己跟自己较劲儿的事儿，所以其实很难坚持下来。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很多东西的，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那这门课程本身我觉得它可以搭配的是，第一个是我们自己开发了一个也是免费的小程序，叫口袋冥想。那我会在每节课的一些练习中去结合口袋冥想的功能。我们现在的开发的功能主要有简单的计时功能，然后历史记录功能、标签功能和日记功能，就日记记录功能。但是不代表你一定要用这个小程序，也完全可以找到其他的其他像就是同样有同样功能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去代替。比如说你可以就是用苹果的简单的那个计时器呀、还有你自己习惯记笔记记日记的可能的 physical 的笔记本，或者是那个线上的软件，线上的或者是线下的都可以。然后我在每一节课的过程中，我不会做任何的引导冥想，就是你们所常见的 APP 中的引导冥想，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件有点打扰冥想体验的事情，所以我只会大概说今天我们要练习的重点大概是什么，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去练习，因为本身这个练习的方法并不复杂，并不难，对。然后第二个是社群，然后社群关于社群我们的想法还在设计和酝酿当中，所以不会马上去跟大家见面，但是在中期我们可能会推出小规模的社群，然后我们希望爱好者和学习者可以通过小规模的社群去做自我监督，然后互相之间的日志的分享、经验的分享，还有我们的定期答疑，就是一定是我认为有必要而且有价值的功能，对。所以我们其实不太会有那种大规模的大家随便讨论的这种社群，不会有这样的社群。然后后期我还希望把整个的这个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开发者也好，爱好者和学习者，包括其他的可以来这里教冥想的老师，发展成一个开源自治组织。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实验，因为我个人的经历是有过一些开源的社区的经历，然后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实验。最后就是其他的工具和资料，因为有很多的爱好者他想要去了解一些其他的相关的优质书啊，然后 APP 啊，或者是工具啊，然后我都会陆续的推荐出来啊。所以我其实希望的是大家来这里了解冥想只是一个通识性的起点，然后你自己可以有非常多的创意去怎么样去探索这件事情和怎么样走出自己的这条路。那么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的课程，我们会后续以章节的为单位在公众号和播客平台同步连载发布，最后也可能会整理成完整的电子书甚至出版，这些都还没有确定，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然后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会根据用户的反馈随时调整内容和产品形式，然后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创意在这个时候都在酝酿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希望整个的过程本身是有意义的，而不只是它的结果。所以其实我并不确定它未来会生长成什么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每一个与它有关的人共同创造出来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只是一个可能只是一个发起人，我觉得未来它是怎么样的我也很好奇。OK， 那今天就到这里，然后下一次我们会进行第一节的正式的课程，拜拜。